结论：从生命中有瑕疵的圣徒身上学到的四个功课。天鹅没有沉寂，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与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相比，我们可能只是一些自惭形秽、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也正因此，我们更加感受到从上帝而来的丰厚恩典。上帝通过这些属灵伟人生前产生的影响和生命的见证，至今仍然向我们说话。他们都不是完全人，但他们的不完全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有许多瑕疵，但这些瑕疵却无法阻拦上帝使用我们。我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些生命中有瑕疵的伟大圣徒。尽管这些圣徒的生命并不完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吸收到丰富的教训，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盼望。其中有许多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和回味。在此，我要用四个要点来作为本书的结束。一，不要让缺点和瑕疵将你彻底击垮。太多的时候，当别人的批评伤害到我们时，尤其是当别人批评的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舔舐我们骄傲的伤口，停止一些我们的善行。软弱感和欠缺感能击垮我们的意志，剥夺我们行义的热情。与人比较也会让我们自惭形秽，踌躇不前。当我们与英雄人物相比较时，我们很容易会消沉、沮丧，甚至一蹶不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谦卑、有信心和成熟的人，我们就必须抵御同样存在于圣徒生命中的那些会击垮我们的因素。本书提到的几位圣徒都胜过了自己身上的罪与瑕疵，他们得胜的见证应当教导我们学会不会被自己的罪与瑕疵击垮。除了耶稣，上帝所使用的人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是无瑕疵的人。在耶稣再来之前，他也永远不会那样做。说到软弱，我们必须像使徒保罗以及那些在他之后高唱上帝恩典之歌的圣徒们学习。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必须向圣经和历世历代软弱的得胜者学习，宣告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圣徒身上的软弱可以使他们挫败、沉沦，也可以使他们变得更为刚强。从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的身上，我们学到的是，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面对瑕疵和罪时，我们必须学会勇于认罪。这样的勇气在路德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并没有使路德对于实际性的敬虔生活无动于衷，反而让他在跌倒时靠上帝的恩典能勇敢地站立起来。的确应当如此，就像弥迦书七章八十九节宣称的那样，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即使我们犯罪得罪了他，即使我们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我们仍要向那些控告我们并对我们幸灾乐祸的仇敌说，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上帝虽然惩戒我们，但是他是我们的救赎，他要为我们赢得胜利，为我伸冤，他要成为我的光，且乌云必将消散，我必得以站在他的公义之中，完成他所交付我的使命。哦，让我们从这些圣徒身上学会勇于认罪吧。他们虽然有过犯，但是他们却能毫不动摇，不 不被自己的不完全击垮。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托付，我们当尽力完成这个托付，即使我们身上充满着各样的瑕疵和罪恶，让我们顺服所信的道，去彰显上帝的恩典与荣耀，在一切的善行上都不灰心丧志。二，在与罪和屈服的对抗中学习至高喜乐的秘诀。很少有人能像奥古斯丁那样认识至高的喜乐，为世人树立一个至高喜乐的榜样。追求圣洁就是追求以上帝为满足，而以上帝为满足就是至高喜乐的属天恩赐。他之所以至高，是因为他的完全胜过我们心中的一切。奥古斯丁曾受过罪的长期捆绑，但这更彰显出让他脱离捆绑的能力是多么强大。那些曾捆绑他的虚浮的乐趣，至终被一种更高的快乐、至高的喜乐所驱逐。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他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没有人能比奥古斯丁更强有力地讲明这一点，即人心是上帝为自己所造的。除非我们能认识到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新郎，他才是我们的大喜乐，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赶出心中对罪恶的恋慕。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许多人都同意奥古斯丁的观点，拥有上帝的人才是最快乐的，但是很少有人认同说这个喜乐是一种至高的喜乐。它要洗涤人的灵魂，驱走人心里的偶像，它是祭邪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这场追求成圣的征战中，我们选择爱什么，珍惜什么，宝贵什么，以什么为乐，将最终决定我们能否在征战中得胜。三，在圣经中看到基督带来超自然的改变。至高喜乐带出的成圣力量不会出现在一个盲目的灵魂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在哪里看见主的荣光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中。基督本是神的像，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请注意这个词，得知和福音。我们是在福音中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是透过知识看见上帝的荣耀。真正看见主的荣耀，就是一种至高的喜乐。而我们是借着福音、知识以及上帝的话语中才得看见的。哦，为了这个真理，路德花费了多么大的力量来与那些自行添加新启示的盲信者，还有那些自行添加传统的天主教徒抗争啊。我们必须从路德身上学习道成肉身的真理。这道是以希腊文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成为文字的道及其写作语法，我们看见了成为肉身之道的荣耀。圣经研究，尤其是结合了祷告的圣经研究，是帮助我们看见这荣耀的途径。祷告加上默想，是我们以超自然的方式在基督面上看到上帝荣耀的途径。祷告，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诗篇119:36，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篇119:18，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以弗所书一章17-18节。这些都不是随意的祷告，而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祷告，是为了热爱神话语并且渴慕得着神话语光照的祷告。默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1:2-3。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在对使徒保罗用希腊文写成的经文经过了多年的默想之后，路德终于在福音中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并且进入了天堂乐园。他的生命和劳苦都见证着这个至关重要的真理。当我们从经文中看见基督，心中的至高喜乐就被唤醒。上帝儿子的荣耀不是通过属血肉启示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又是借着听到和默想神的话语而向人开启的。马太福音16:17，罗马书10:17。真理之所以使我们成圣，是因为真理包括启示性真理和文字记载的真理，显明了基督的荣耀，并带出了至高的喜乐。这至高的喜乐能斩断罪的毒根，使我们得以自由。四，让我们因着福音真理的讲解而欢心，并且宣扬基督的荣耀，使万民都得喜乐。当约翰加尔文在圣经中看见上帝的尊荣时，他的心就被上帝俘虏，成为了一名传道人。对于加尔文来说，传道就是心中带着彰显基督荣耀的激情，并忠心地实时地讲解上帝的话语。不仅是讲解，更是以讲解上帝的话语为极大的喜乐，以至高无上的上帝和圣经里荣耀的基督为极大的喜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道。加尔文奉献自己的一生忠心地去传道，他是历世历代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的奉献也是对我们无论是普通信徒或是传道人的呼召，使我们能够以讲解上帝的话语为极大的喜乐。如果至高喜乐能够带给人一颗敬拜的心和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圣经中基督的荣耀能够唤醒这样的喜乐，那么我们一同祈求上帝兴起一代又一代有着像加尔文一样奉献心智的人，以讲解臣民耶稣基督的荣耀为大喜乐，使万民都得着喜乐。